Hello，大家好，我是卓玛。
Hello，大家好，我是小五。
今天这一期的话，我们就觉得说，我们两个就是不想要搞一些那种什么治愈啊，什么东西都不想搞了，我们就想要纯纯的快乐。
对，就想说纯纯的八卦一下，啊，吐
对，
槽一下，就一个生活的小吐槽。
不是上次被爆出来说出轨嘛，对吧？然后还有那个汪小菲，然后大 S 跟汪小菲离婚，然后现在大 S 又怎么怎么，就是。我就看很多这种新闻，我就发现个事情，就是我觉得吧，在我眼里看来，我觉得汪小菲跟向佐都是一种类型的男的，他们就是妈宝男，就是你，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明显，就包括你看，比如说，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不怎么知道向佐，像我知道向佐，就是觉得，我觉得他当时长得很独特，他好像是看拍了个广告还是怎么，我觉得他就是长相很有特点，然后你后来知道他绝对是跟他妈妈扯上关系，他好像跟郭碧婷认识是因为上了一个节目吧，反正就是那种向太，就是向佐的妈妈就非常喜欢郭碧婷，就是非常认可他，然后他们就在一起结婚了。然后你看到的所有新闻里面，这明明是两个人的一对爱情故事，就他妈妈永远被绑定在这个，就是我觉得跟汪小菲就很像，汪小菲的妈妈叫什么来着？张兰对吧？张兰女士也是频繁出现在他们的婚姻当中，在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各种造势，然后离婚之后又疯狂直播，然后说大 S 怎么怎么，就是。而且这个时候，这两个男的都有个共同点，就他们就是那种失身了。就是第一，他们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失身，就他们的妈妈在替他们发言；第二，就这两个男的，就有共性说，我觉得他们确实没什么实力。我说实话，我觉得汪小菲有什么实力啊？就是汪小菲好像弄那个什么俏俏男也没弄起来吧？然后之前因为大 S 的原因，以他的名义开了什么 S Hotel 也没搞起来吧？就是据我所知，以我浅薄的这种八卦能力，我发现他没做什么事情，他唯一上个综艺还是蹭着大 S 的光。那向佐也是，你觉得向佐有什么作品吗？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觉得一般来说，这种妈宝男，他们都会伴随着一个这样的家庭，就是妈妈特别的强势，然后特别的有能力，然后他好像逃不过就是被妈妈就是掌控的一个命运一样。而且我会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不能理解，我觉得大 S 很聪明，然后我个人是觉得大 S 非常的有种，然后我就觉得我不理解他为什么会选汪小菲。大 S 没有跟汪小菲传出要结婚或者是有恋情之前，就是汪小菲就会在互联网上有一些新闻嘛，然后他的那些新闻我觉得都是一言难尽，会让我觉得说他的发言非常奇怪，而且他情绪非常的不稳定，无论是他结婚之前还是结婚之后，他经常就是在微博里面说出一些非常言辞过激的话，然后呢好像喝醉了酒一样，然后也会跟小 S 吵架嘛，我之前看见
啊，
他。
对对对，他这个情绪不稳定还体现在他不是之前有段时间经常玩直播吗？直播的时候他会在直播的时候就是骂女主播，就是有很多那种不尊重女性的话出来，对吧？然后情绪就是很难控制。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妈宝男的共性，因为我说实话，我交往过一个男生，我们还谈了很多年，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个这样的男生，就是他跟他的妈妈关系就是非常好，好到那种就是我跟他吵架，有一次你知道吗？特别经典，就是我跟他吵架，吵到一半，他打个电话过去，他在跟他妈讲这件事情，我震惊了，我说。我操！我不是在跟你吵架吗？还打电话过去，他就说：“妈，你听听卓玛说的话，
哎，我想到你说的是谁了，
是吧？
对不起，我有点入戏了，我笑
就
出
是
声。
一下子把你拉回当年。当年还有个很经典的事情，有一次就是我当时在他家玩嘛，然后我们两个在那疯狂吵架，他就很烦，他一直要跟我吵，他甚至把我的眼皮给我扯开。我说我要睡觉，他不让我扯，他不让我睡，他就把我的眼皮掰开。他说凭什么你要睡？他说你为什么你睡得着，我睡不着，所以你要起来。然后我就巨生气，然后我就把他推开了我的房间，我就把门反锁，其实也是在他家。结果他把他妈叫醒了，他说："妈妈，杨叔叔嘛，把我赶出了我的卧室。
我还记得有一次，你是不是跟他吵架，然后他让他妈妈来求你跟他复合，那个事情也蛮经典的，我觉得有点震惊，就是我无
就是我
法
觉
理
得，
解二人关系，二人的关系里面一直有第三者存在。
对，而且这种东西，我发现个点，就是他并不是那种所谓的跟他妈妈关系很好，而是那种他。"过多的依赖于他的母亲，他甚至对他的母亲态度也不好，所以我非常不喜欢这样。就比如说，如果说他让他妈妈给他买个东西，他妈没有买到，他会大发雷霆，甚至是说他都那么大20多岁了，他还需要他妈妈帮他去买鞋子，因为他觉得就是他妈妈是最好的。而且，就像你刚刚讲到了，就是汪小菲就是无法控制的情绪，我觉得在我当时的男朋友身上有这点，他会在他非常生气的时候拿出一把菜刀出来说要把自己的手砍了，就是有没有感觉很熟悉啊？有没有觉得很像汪小菲呀、啊？然后，但是。就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像刚刚小吴说的，就是这些男的有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有一个非常强势的母亲。我觉得这一点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思考过这个话题，我觉得为什么妈宝男比爸宝男多？其实我觉得这样子，我是因为觉得尤其是在我们东亚社会里面，就是父亲角色在教育里面，就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他是缺失的。
对对对，
对，就是父亲角，就是我觉得并不是说母亲有过于的怎么怎么去强势，而是因为在这个大环境里面，就是我觉得父亲角色就已经非常非常的缺失了。然后再加上在比如说在我们上一辈或者怎么样，本来就会有很多重男轻女的思想，这个时候家里面有了个儿子的时候，本来就会有溺爱，就是各种的溺爱，不仅是母亲，包括什么姨啊、外婆啊、外公这种加起来。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啊，是因为父亲角色这个事实让大家更能够凸显出来，就是更让人觉得说他一定是被他的母亲过于溺爱了。对
对，我觉得确实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妈宝男还是分两种情况的，就是你说的那一种，就是情绪比较极端、比较波动的，我觉得那是对母亲极度的依赖，然后母亲极度的强势。其实我还见过另一种，就是他情绪蛮稳定的，只不过他妈妈就是妄想插手他生活当中的所有事情，然后他妈妈的所有的注意力也在他身上，就是很关注他，然后怎么讲说很疼爱他。他情绪倒没有那么波动，但是你能够感觉到他事事以自己为中心，然后他非常的个人中心，然后非常的自私。我自己觉得是自私啊，就是他们的共性，情绪倒不是一个共性，我能感觉到妈宝男一个首先一个共性，我觉得他们都很有脆弱感，就是不是好的那种破，不是破碎，你喜欢的那种破碎，
不是那种甜茶，不是甜茶的那种脆弱的感觉，
不是那种破碎感，是脆弱感。就是我觉得他们自尊心很强，然后我总感觉他们无法接受批评，就是他们可以接受一些普通的他们觉得无关紧要的批评，但是最核心的一些问题你是不能够指正出来的。就是作为朋友来讲，如果他们有什么点是冒犯到我的，我很难提出这个问题去修复这个问题，我只能绕过这个问题或者我逃避。然后时间一长呢，就特别是我自己的社会生活越来越丰富以后，我就会发现我很难跟他们深入做朋友，因为这个问题逃避了不代表不存在，它永远会横亘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所以我觉得在爱情当中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们这种脆弱感导致你真的很难跟他交心，就是遇到那种关键的问题他真的很会逃避。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想骂我的朋友，我就说你的自恋有 sometimes bother 到我了，但是如果我说他自恋，他会反应非常的过激，就是他那种过激反应，他就说他说你还不是自恋，你还不是觉得，他说你，他还指责我，他说你微信签名还不是说谢谢大家的喜欢都是我应得的，你还不是自恋。就是我很难给他解释这个区别，因为我觉得我那个是一个玩笑，然后带着一个我自己的那种
调侃，
然后还有我自己的那种心理建设的一个东西，然后最后我确实做到了，我做到了不冒犯别人，我做到了跟别人和平相处，所以我是这么说，谢谢大家的喜欢都是我应得的，因为我做了那么多努力，不是因为我自恋。所以但是你跟他理不清楚这个事情，他会很愤怒，你知道他的愤怒程度让我觉得说 OK， 我以后再也不要提这个事情。然后还有一次就是说，他就是一般我觉得妈宝男和凤凰男会有一点相似之处嘛，你知道凤凰男，你知道凤凰男这个词吧？
凤凰男是不是指这种从小好像就是出身不是很好，
对，
然后想要攀高枝这样吗？
不是攀高枝，就是他一直很努力，可能靠自己的能力，然后考上了名校，找到了一份好工作，然后他觉得自己就是还蛮厉害的，蛮屌，确实也很厉害，确实也很屌。但是这种人一般都蛮妈宝的，我觉得有一点点就是怎么讲，在同一个集合里的那种感觉。特别这种凤凰男，比如说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学历真的不重要，对不对？
嗯、
然后有一次。我朋友就是讲这个东西，你知道我们公司基本上都是妈宝男加凤凰男比较居多啊，我觉得占了80%啊，因为你知道大厂里面就是有很多名校毕业的学生嘛，他们就在聊那个什么，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说我觉得聊这个没有意思吧，这个有什么很重要的？他就突然很语塞住了嘛，进而他就很愤怒，他就说你不关注的事情不代表别人不关注，你如果不想关注你可以不聊，你为什么要对别人聊什么指手画脚？我想说我也没有，我的意思就是建议可以换一个话题，你没有必要这么愤怒吧。所以他的那种脆弱感就常常让我觉得很不错，就你知道，对，就是在我们两个相处过程当中有一些尝试性的东西我感觉他们没有，就是我觉得学历这种东西本来就会冒犯到别人，我觉得本来就不应该谈，特别是你如果谈这个的目的是为了表示你学历很高的话。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脆弱，哎，我真的我不太会跟特别脆弱的人相处，就是我觉得他
们，我觉得是你说的很对，就是因为你这个脆弱就体现在了，比如说我跟小五身上，我觉得我们身上有一个东西是一种钝感，我不知道这种形容对不对，就是我觉得在人际交往的时候，我们有很强的这种钝感，就是我们很少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觉得说被冒犯到，对吧？
对，
就是我们很少去冒犯别人，我们也很少被冒犯到，甚至我们会经常自嘲。就是完全没有这种脆弱感这种东西，因为我觉得你刚说的很多，就是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在这个身上，就像他们为什么会一来就来说学历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因为他非常在意，因为他很在意这个学历的事情，有可能他花了很多年他获得这个东西，他觉得这个 title 是他 为数不多的能够让别人印象深刻的。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几个一起在聊天，我们聊着聊天别人就说，哎呀你这个朋友很有意思，这个朋友很搞笑，但有可能他是属于那种说，哎呀我这个时候已经被冷落了，因为正常会觉得说没关系，所有人都可以当听众，对吧？我们两个也不是那种去任何场合都要成为焦点人，我们觉得说我们可以当听众。可是我觉得在这种妈宝男这种男，他们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在家里面就习惯了当那种焦点，他习惯了每隔三秒钟就被夸五下，然后他受不了，他就说我操都没有人夸夸我，都没有人说我嘛。这时候他就说他觉得什么能甩出来，哎呀他的学历可以甩出来，现在你们在大厂里面工作，他可能甩的是学历，我觉得再过五年他可能会甩是他自己的老婆是那种会弹，是个混血女人，然后会弹钢琴，中文很好啊，再过五年会炫耀他的儿子或者他的女儿在一个国际学校，就是他一定会炫这种东西。因为然后你刚刚说的点，我想的问题就是你说的那个他们的这个脆弱，就是他们经不住批评。因为我交往过一个妈宝男，是哎呀咱们怎么交往过那么多妈宝男，就是他有个特点，就是因为他当时做一件事情啊、你这件事情就比如说他们工作上面就是他没有被选上，我说你没有被选上的话，我觉得是因为你自己不是很上心。因为这段时间我确实有关注到，我觉得说其实人家很早就说了要这么怎么考试了，要你如果有意向的要来报名，但是你没有，我就说我觉得说实话你没有，不能怪任何人，我觉得你没有上心。结果他大生气，他就觉得说他说我说我什么，他说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在所有人的什么，我在这个时候你就不能指责我，你应该什么保护我，你应该表扬我，你为什么要落井下石。我就大震惊，我想说啊，我只是点出了一个事实，我觉得你没有认真努力的准备，这是你的问题。但是他经受不了一丁点这样子的批评。然后果不其然，晚些时候就是我见到了他的父母，我看到他父母对他说的话就是那种啊宝贝，就亲爱的儿子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这个就不是你的问题，就是家里人会想办法帮你操作一下。我当时瞬间就下头了，我就想这是在干什么啊，就是我就能够瞬间理解为什么他能这么愤怒。因为他从小到大就是所有他身边的那种至亲的人，就是什么家人啊什么什么，没有一个人会去这样批评他，就是都不说批评吧，就点出事实。
对，你也知道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很妈宝，就是我的发小，从小到大一起长大，就是我跟你说要考东大那个，他以前不是在部队吗？然后他从部队里面出来了之后，就是他硬是因为你知道从部队里面你要退出部队，你代价是很大的，你要付出，因为部队都是免费的嘛，他培养你很多钱，你都要赔偿这些东西的，而且他们之前是会签了协议的。然后他从部队里退出来了之后，我觉得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是通知我这个事情的。你知道在他家人的嘴里变成了一件什么事情吗？就是说是因为我天天给他讲，这儿外国外哪里好那里好，所以说是因为我教唆的，所以他离开了这个东西。要不是我天天给他说，他不会离开部队的。就是我很震惊，我当时因为这个事情跟他大吵一架，我说你怎么不帮我说话，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够让你家人这么讲我，这个事情就是你自己的决定，我能够左右你什么？你不是我的傀儡，你是一个成年人，而且何况你那么以自我为中心，你会因为我的一两句话而做出这种重要的人生选择吗？那是因为你已经下好决心了。然后他家里人这么说的时候，他真的无动于衷，他也没有帮我说话。就是你会发现他们家整个氛围就是说我的这个宝贝是完美的，错的是别人，不是他。
对对，就是这个非常非常的恐怖。因为我觉得就这个时候就会又有人就扯到比如说妈宝跟孝顺的之间的这个关系，但其实你刚刚说的点就已经反映出来这个后果，就是不仅他的家人会这么觉得，就他自己都有可能会这么觉得，因为他自己觉得说啊，那如果他们这样说的话就说吧，因为确实也不关我事。
而且我发小他们家人还会扯到小的时候的事情，说什么去网吧也是我带的，确实是我问他要不要去网吧，他自己说要跟我去，但是你就是他也是一个有刑事责任的人，大家都是一样大的年纪，虽然我们那个时候未成年，
二十年前叫他去了网吧，不代表二十年后跟他说你从部队退了吧。
不，而且就算那个时候也不是我的问题，我觉得就是我问他去网吧，如果你真的觉得他那么有那个，他可以说不去啊，凭什么要怪朋友坏呢？而且去网吧就是我觉得是正常男生都会想去的，就是你无法面对那个诱惑。还有去游戏厅，他也怪到我头上。而且最扯的是什么，就是他从部队里面退出来之后，他说他要考同济大学的研究生，反正我知道他是很不努力了。然后呢，我有一年从泰国回来的时候嘛，我要去网吧打游戏，我要去打 DOTA， 然后他给他妈竟然说凯文好不容易回来一次，他说我要去网吧陪他打游戏，他妈爆生气，然后我也爆生气。我想说他妈的，我老子一个人打得开开心心的，什么叫做你陪啊，是你自己主动说要来的，你干嘛说要来陪我。然后他妈就是觉得说我不仅把他那个劝出来，然后还影响他学习。然后我当时跟他晚上也是大吵一架，我说我没有需要说你一定要陪我玩这个游戏，只是说你问我在干嘛，我说我在上网，然后你说你要来，我说那好，就这么简单一个事情，然后最后又到了我头上，我当时真的觉得头非常的痛。
因为就是我们俩聊这个话题之前，我去看了，就是我在网上做一些功课嘛，然后我搜到 在国外竟然有个节目叫做什么 I love a mommy's boy， 就是这个节目大概翻译就叫做我爱妈宝男。然后我看了一下他的一些高分集锦，就是我的窒息了，就是我窒息了。就包括其中一幕是一个男的啊，一个男的带一个白男带着他的那个亚裔女朋友去见他的妈妈，给他妈妈过生日，然后他妈妈就这样摆着个垮着个脸说，嗯，这个生日我不是很想过了。然后那个男的说，为啥？儿子说啥？他说因为你女朋友来了。他说我觉得你女朋友很烦。然后他儿子说没有啊，我女朋友挺喜欢你的。然后那个女生说对啊，就是阿姨我很喜欢你，为什么不让我给你过生日？然后他就说你就是想把我儿子从我这里夺走，我就是很烦你，就是巨尴尬。我天哪，我想说正常男人这个时候应该站出来吧，就他那男的不说话，就是他们就全部都消失了，就像你那个你发生这件事情，就是你朋友明明可以站出来解释，就说啊不是这样，但他们会默默的消失掉，他就不想要陷入这个矛盾。然后最后就是那个女朋友跟她妈妈之间就变成大吵，就是她妈妈就觉得说啊，你要抢走我的小孩，你要夺走我的爱，怎么怎么着，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非常病态的关系。
我想说你儿子是谁呀？我为什么要诱惑他去网吧呀？我又不是网管，我又不赚这份钱，他爱去不去。
你又不拿提成呢？
对啊，而且他从部队里面退出来，我也是被通知的，我也知道说 OK， 他不想在这个里面，那不是我的问题。我在北京，哎，他在另外一个非常远的城市读这个书。你说我没有，哎，你也知道我根本不爱跟人在微信聊天吧？就是我怎么可能？我哪有什么时间蛊惑他？我忙得要死好吗？我一秒钟几十万上下，我有时间跟你聊微信啊？还在那里蛊惑你，这撒泡尿照照自己的脸吧！我真的谢谢他了。跟这个朋友接触了之后，我觉得我对妈宝男啊所谓的还是有一点 PTSD 的，就是我稍微察觉到这个人他特别以自我为中心，或者他跟他妈妈关系特别好，我心里面就会有一点点膈应。就我
说
妈跟妈妈关系好有什么坏处？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那种焦灼的关系不仅是亲密，然后还有对抗，就是他又会跟他妈吵架，然后又经常跟他妈打电话，你明白吗？我其实不太明白。对对对，就是互相折磨到白头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就说到了，其实我们最开始应该说就是我们怎么来定义妈宝男，对吧？其实我大概搜一下妈宝男，就是说不是说啊跟母亲关系好就是妈宝男，我们不是说哎呀我们就要找一个那种天天要把家里面全家都杀光的那种，不是啊，就是当然可以跟母亲关系，跟父亲关系，但是如果过于亲密，就是过于亲密，就比如说我自己会发现一些那种 red flag， 一些警告，就比如说他每次跟你聊天，他特别喜欢说，哎，我妈说怎么怎么着，我妈说怎么怎么着，你要警惕了。然后第二点是那种，他如果每天都要跟他妈妈打电话、打视频电话，我觉得很恐怖。就我就说，哎，咱们也是一周可以打一打，对不对？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跟小五一样这么冷漠，可能一两个月跟家里打一次电话，我觉得每周打一次 OK 吧。但是这种天天打，还要自己的妈妈给他买衣服。就是他的衣服要他妈妈选，他的鞋子要他妈妈选，这种时候我觉得你真的可以警惕了。因为很多时候有人会把这个去说孝，人觉得说啊，我觉得孝顺跟妈宝之间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差距。我觉得我跟小五算是孝顺的人吧，对吧？
每个月都打钱，
就是我们
虽然不聊天但是打钱
对吧？就是我们会拿我们自己行为来，但是我绝对不会觉得说我的人生的重点是我妈妈，就是我会觉得说我的人生就是我要找一个你满意的男人，我要找一个你满意的工作。因为我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事情发生，不是男生，是一个女生，就是她是因为就是啊，反正就是 anyway 我不想讲太多她的细节吧，反正就是她说一点，就是那种因为她妈妈对她的掌控极强，导致于说她自己找了很喜欢的工作，然后她妈妈不想让她换掉了，然后她换掉了一个体制内的工作，然后她谈了一个男朋友，她妈妈不喜欢这个男的，就这个男的没钱没出息，她又因为她妈妈换掉了，就是。他的你以为觉得就他自己觉得是他在孝顺嘛，就他一直在妥协，因为他想他妈妈开心怎么怎么，可是到最后他们之间迸发了那种非常激烈的冲突，就是我那个朋友就直接差点跳楼，因为他就说我已经为你牺牲到了这一步，你还要怎么样。然后同时他妈妈也很不能，他妈妈觉得说我靠，我是你的妈妈，我给了你的生命，我给了你生命，所以你什么都要去听我。这时候我想说，如果家长有这种想法的话，我建议你停止这种想法。你什么叫做你给了我生命就把我们生下来了，就是你经过我们的允许吗？啊靠，不要说什么啊，我给了你生命，觉得自己很牛。我特别讨厌别人这么说，就是我也很讨厌我的父母。就像我每次跟我爸妈吵架，有个核心点就是，比如说我爸会说我是你的老子，我是你爸，所以你得听我的。就是我反对这种逻辑，我觉得这个逻辑完全不成立。
对，因为我们没得选，你也没让我们选，所以你不能说是你是我的爸爸怎么样，这不是我要求的，这个是我无可奈何的事情。所以你最好就是 shut up， 你自己知道就好，你自己知道你出发点是什么就好，你不要说什么都是为了我们。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也很难接受。
嗯，
其实我觉得你跟他相处，我大概猜得到你说的是谁。
嗯，
我觉得你跟他相处应该也很难过。
对，
我
发现
跟
我
的发小一样。
对，就是你身上，他们身上有个共点，就像我这个朋友跟那个你发现他们的自尊心非常强，就是我不能说他一点不好。因为我觉得在我看来， 在我定义里面的好朋友就是那种我觉得能够说真话，比如说当我觉得你做了一个很糟糕的选择的时候，我并不是说我要阻止你去做，我是告诉你说，哎 baby 这个样子可能会有风险，比如说你当你交往了一个很差劲的男朋友天天对你拳脚相向的时候，我会说这个男的真的不行，就是我觉得就是他当时大概是做了一个人生的选择吧，就他听了他妈妈的东西把你东西辞掉，我就说我靠，我说你，我真的建议你多想一下，因为我明显让他不开心，他整个人一个月可以瘦10斤，然后得了抑郁症，然后每天抽烟喝酒，我就说如果你真的不愿意这样子的话，你没有必要为了让他开心而去做，然后他就会说啊没有办法，就是因为现在他就是我最亲的亲人，就是我觉得他们的自尊心会很脆弱，因为我说实话，我跟小五做朋友的很多时候，我们两个有很多互相批评的时候，小五会说啊，我觉得你这样做很蠢。你这样做很不聪明，我也会跟小吴说，我觉得你这样很怎么样。但是我们都能够继续做朋友，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会认真思考，然后觉得对方说的是有道理的。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像我跟我的朋友，就我很少会说一些真的好话。就比如说像有的时候我朋友就说啊，他要干这个，他要干那个，然后呢，我其实就很想说，我说以你的能力就别想这么多，但是我不会讲，因为我就想说，我说嗯。我觉得你很有能力，我相信你，你加油。但是其实我内心就是觉得说，你应该学会跟别人团队合作。就你这个团队合作的能力啊，因为世界上能成的事儿，其实都是靠团队，哪有靠你一个人？人家张艺兴都知道带团队呢，就是你哪有靠自己一个人就成功了？他就是没有什么团队合作能力，他觉得他个人能力非常强。他个人能力确实还不错，但是也没有到可以以一打十的地步。我就觉得你这个和你就是你这种综合能力，你就不要想说你去做这做那的，你能把你这个小事儿，你能够跟别人就是好好的合作，你不在那里抱怨，不在那里吐槽，就已经很不错了。常常就是说以我发小为例嘛，还有很多朋友就公司里的，我跟这种人相处就是妈宝，不管是男的女的，我跟他们相处，我都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就是我有的时候非常的明显的感到他们的自私和他们的以自我为中心，可是他们有的人意识不到，然后有的人意识到了他也不愿意改正，然后我有一个朋友甚至理所应当的承认这件事情，然后他说他觉得他家里人培养他花了这么多资源，花了这么多精力，他说他本来就应该这个样子，他本来就应该把事业发展得更好，他本来就应该更关注他自己，他觉得自己的发展很重要。而且我甚至觉得像你说的，他确实也没有那么爱他的父母，虽然他总是把他父母的期待挂在嘴边，但其实这个在多年的潜移默化中已经变成他自己的期待了。然后很多时候我也无法苛责他，因为我觉得这是他的人生观，这是他的人生选择。所以我觉得面对这样的朋友和恋人，我觉得再不甘心，然后再不理解，你都只能选择离开，因为他永远都很难跟你达到一个互相理解或者走进彼此的关系，因为你们在很早就做了那种特别不同的人生选择，除非你俩两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就是你互相无法感觉到对方的自私，或者说你完全理解对方的自私。但在我看到的情况下，即使两个人都是妈宝或者这种自私的类型，还是会充满了矛盾，而且矛盾更大，因为没有一方愿意忍让。所以我就觉得跟他们相处我觉得好无力，我就觉得可能有的很多女生或者是也有男生吧，我觉得女生的情况比较多，她跟这个男的相处，为什么她老觉得这个男的是妈宝男，是差不多等同于渣男，就是因为她在这个爱情当中她其实无能为力，她面对这个人的自私的时候，她永远就比如说这个人她就是永远只考虑自己，她永远只在乎自己的感受，然后她不会去为你考虑什么的，因为她觉得说她的发展是很优先的，比如说很多人她都可以轻松的用工作这个理由来搪塞你，你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都不知道怎么跟他反驳回去，对吧？你啊，那工作挺重要的，那你去忙吧。其实你内心是不甘心的。这种，而且这种一般，我觉得有点妈宝的男生也好，女生也好，我觉得他们掌控欲都很重，就是一旦这个人脱离他的掌控了，他们会很焦虑，很抓狂。我和卓玛都是非常难掌控的人，就是我们经常会问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说对你凭什么这样做，或者为什么这个样子。或者说我今天就是要这个样子，我不管你们有什么理由，那大不了最差的结局就是我们各奔东西。
对，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我们这样的个性是非常难掌控的，其实他们也天然比较害怕我们这样一类人的。你和爸爸妈妈的关系真的要合理化，就是人，就是当然啊，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我觉得父母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觉得要和爸爸妈妈划分好那个界限，像我觉得我跟我爸爸妈妈就算是关系非常一般的人，然后我就觉得我的
他爸妈就是一个礼仪之邦，他们家就是个礼仪之邦的感觉啊，
就是我，对，就是我感觉我和我爸爸妈妈的关系都是那种有一点点距离， 然后有一点点远，然后呢又在生活方面会互相帮助，或者反正我觉得是一个很健康的状态。就是我爸爸首先就不说了，我爸爸跟我是非常疏远，就是不瘦啊，一点都不瘦啊。我爸爸在马路上见到我可能还会跟我鞠躬说你好的那种。
你好小五，对。
对，他会说你好小五，这是你的朋友吗？你也好，就是感觉不太熟。那我妈妈是那种，就是她时而跟我很疏远，时而又想和我亲近。比如因为以前的时候我妈妈可能忙着做生意，她跟我比较疏远，然后我都是自己一个人长大，然后她也不太关心我的生活，然后也不太关心我的心理成长。那可能这几年咱就是说有一些小出息了，然后我妈妈又就是动了一些别的念头。当然我不说母爱不是伟大的，是伟大的，但是也是有一些别的个念头掺杂在里面的，而且很明显。我妈妈是那种很明显的人，就是所以有的时候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也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是那种完全无私的，不建立在利益之上的。然后我妈妈不是就有一次就说小五你是我的骄傲怎么样，那我当时一听这个话我大惊失色，我马上回复我妈说我不是你的骄傲，你也不应该把我当做你的骄傲，你应该是你自己的骄傲，如果我是你的骄傲说明你人生过得不够好。
说的特别好，而且我觉得就当初就是你说骄傲的话其实有很大很大的压力在。
我是有一点压力的，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他，就是你以别人为骄傲，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压力很重的事情，对你来说也不可测的事情。就是那万一我就是突然我发疯了，我去干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怎么办，对吧？然后或者说是我万一有一天不像现在做的这么好了，那怎么办？你不应该以我为骄傲，因为这第一个不可控，第二个来说你对我压力也太大了吧。就是我活在社会生活上已经有很多人给我压力，我对你这么辛苦了，我还要当你的骄傲？我还时刻想着不行，我得做好，我是我妈妈的骄傲，那我压力也太大了。我就想说我不要这种，就是如果你的爱是建立在我是你的骄傲身上，那这个爱我不要也罢。
我懂，就这个点我特别能感悟到，就是那种我自己有那种很明显的感觉，说我从小到大其实跟我妈妈关系很好，但什么时候发生变化是在我到大学的时候，当我开始独立思考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妈就开始慌，她就发现哎，我不再是那个每天晚上跟她聊天聊三四个小时，不再是那个每天什么喜欢哪个男生都跟她说的事情了，我变得很反叛，然后很多东西我觉得他们很多东西过于迂腐，我会跟她吵，然后包括她会发现我不再去跟她分享很多很多事情，她就会有点慌，然后我就会发现我跟她说，我觉得妈妈你一个事情你要意识到的是我不想要成为你生命的重心。我特别能够理解，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是你生命的重心，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没有什么自理能力，对吧？你也是新手妈妈，但是我觉得说现在就是我也逐渐在成年，这个社会有的时候会给一种，我觉得尤其中老年人啊，他们一种错觉，就是那种你的人生大概都过了40岁之后，你就只能围绕小孩展开了。我觉得这是个很可怕的现象。我跟我妈妈说，这个世界上很多伟大的艺术家、导演、音乐人，他们很多伟大的作品都是在他们50岁之后创立的。就是你为什么要陷入那种，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你接下来你会说，哎呀，你都已经18岁了，我以后就等着享福了，或者是你已经20多岁了，他就会说，哎，我等着你以后有个孙子，我就来给你带孙子。我想说，妈妈不要这样，就是我不希望你的人生就是围绕着我，你有很多事情可以跟他做。我就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发现我像。我操，轻松多了。我妈妈现在多了很多事情做，她自己在自学英文，然后自己又在学这个学那个，然后每天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干，她根本无暇顾及我。对于我来说，我感觉到被冷落吗？没有，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就是她根本不再关心我谈不谈恋爱了。就是我之前，你像我现在27岁，我很多同龄女生天天被催婚，但是我现在她们已经2年没有催过我了，因为我妈妈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就她因为她自己人生中有很多事情要忙了，我觉得我很开心，就是我不需要那样的关注，我不需要成为你生命当中的那种重心，因为我已经是我自己生命的中心，就像你刚刚说的，我承担不起那样子的压力。而且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点，我还想到一点，就是尤其是在东亚社会，就是我在澳大利亚待过一段时间，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我身边基本上所有的那种白人朋友，就是澳大利亚朋友，他们就是跟我差不多年龄嘛，那个时候也都是20多岁，他们基本上就是不会再叫他们的父母，就是叫 dad 跟 mom， 他们会直接叫名字了。这个是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迈入成年社会非常重要的一点。你还记得吧？就是我当时有个那个有个对象叫奥斯卡，他妈妈叫做 Mandy。然后所有人都叫他，我就想说我应该叫阿姨还是怎么样，结果发现他叫他妈就叫 Mandy， 然后他的哥姐妹都叫他直名，因为他们觉得说、哦、我已经成年了，然后这个是我迈入成年的一步，就是我要直呼你的名字。那咱们放到中国文化里面，咱们就是一个大不孝，大不孝。但是其实我能够感觉到这种冲击，就是他们说哎，我要这样叫你，然后你要这样叫我，就是能够体现到我们之间是独立的，是平等的。其实你会发现，你有的时候你看西方的电影啊，你也会发现他们基本上很少成年了就单独就是说一起住吧，基本上都是那种啊， 我多少岁了，我有能力了，我就立马搬出去了。你很少很少见到那种很老了还跟自己的父母住一块儿，就是包括在《生活大爆炸》里面一个非常典型的角色，就是那个男的叫什么忘了，他就是一种典型的那种角色，就是那种很老了跟他妈妈住一起，他们就是把他塑造成那种比较滑稽的这种妈宝男的形象。因为就是他们就用在这种影视剧里面用什么来表达你是个妈宝男呢，就是说 Oh my god， 就是 He lives with his mom， 他跟他妈妈一起住，这个就已经很能够体现这一点。回到我老家之后，我会发现这种其实很常见，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他当然这个经济我觉得是占很大的因素，对吧？如果经济不能独立自主的话，那肯定是住在一起是最方便的。但是除此之外，就是有那种文化里面的那种习惯，我觉得这是我个人不是很能接受的。我想的是，我肯定要搬出去住。
在小的时候，你的知识、你的知识可能都跟你年纪有关，你年纪越大，你知道越多。但是成年以后并不是这个样子，有的人可能十八岁以后就再也不学习了，所以他跟这个年纪已经没有关系了。大家可能都是拥有相同知识的成年人，甚至有可能你并不如你年纪小的人懂得多，所以你要谦虚的跟他们学习。为什么要直呼其名？意思就是说要把两个人摆在同样的一个位置上去交流，然后去平等的沟通，你才有可能能从他们里学到一点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包括你说生活的重心这个事情，我觉得其实跟爸爸妈妈的关系不那么好，在小的时候看起来可能会觉得有点孤单有点难过，其实长大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至少我明白世界不是围绕我转的，而且我很少以自我为中心。因为小的时候在那种就是弗洛伊德说的那种，就是你要需要那种全能型关注的时候，父母都不以你为中心，那你不可能奢望你以后长大了父母还这个世界还以你为中心了。所以我从小就没有那样的奢望，我不会觉得说我父母是以我为中心。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我爸他可能有一点自闭症吧，他自闭症很严重，他无法走出他的世界，他根本看不到我，他的世界里根本就没有我，更别说以我为中心了。然后我妈是处于一个就是因为可能他跟我爸感情不好或者是怎么样，他要在外面去找别的事情，找到自己的认可感和成就感，因为他在婚姻里找不到这样的东西嘛，他就会疯狂的去做生意。然后呢他也是把他零用的时间放到我的身上，然后我就知道其实我自己只有我自己爱自己，只有我自己拥抱自己，只有我自己接受自己，我才能够在这样的社会上爱上我自己。
你的懂事我心疼呐、啊！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吧。所以我有的时候很难跟我朋友解释说这个和自恋有什么区别。就是自恋是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是个什么样子的，然后呢你是父母每天夸你或者怎么样，你觉得自己超级棒。但是我这种情况是属于我必须得拥抱我自己，我要支撑自己活下去。在小的时候是这样的，那长大了就会变成一种健康的状态，健康的自信，不会让别人太讨厌，觉得你好，这个人好自恋，好妈宝或者怎么样。而且我觉得妈宝真的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讨厌的地方，就是我觉得这种人啊，就是我说的这种妈宝男、凤凰男，特别是凤凰男吧，我觉得妈宝男可能不一定还会这个样子，就是他可能没什么出息的话，天天熬在家里，他也不会这样。就我觉得凤凰男这一类人，他们都很相信术，就是所谓的套路之类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可能因为这种人一直都被家里寄予厚望嘛，然后一路也是绩优生，成绩很好，然后他们相信万事万物都有方法论，然后都有一系列的方法。而且一般啊，特别是男生，我在我身边的同事感觉到嘛，他们会特别痴迷于证明自己的理性头脑，然后证明自己的方法论和个人魅力。比如我的朋友，他原话告诉我他在爱情里面是怎么和别人拉扯的，然后他就讲说不回他的女生会让他更上头，然后他会跟这个女生各种各样的拉扯，然后他更有挑战的欲望。但其实他潜意识里的语言也在表达，就是他可能得到这个女生之后他就没有什么感觉了，他就不会珍惜别人，就往往在这种情况下伤心的是那个女生，因为这个女生可能之前不理他不是因为什么套路，就是因为没有什么感觉，然后有了感觉之后，付出了真情之后，他自然是积极又热烈的。然后这个时候他觉得啊，我的方法被验证了，我真的有魅力，然后他证明了他在原生家庭那种被女人关注的那种东西，你知道吧，然后他的目的达到了，然后他就要去继续去找下一个人证明自己了，继续去验证自己的方法论了。然后这个事情是非常无奈的事情，我觉得大家特别在成年生活中一定要非常小心的去辨别和相处。就一旦你发现这个人他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就是特别的妈宝男或者凤凰男，一旦你发现这个，你就是即使很痛苦也要及时抽身，不然后期你会受到更多的伤害，我觉得掉入那种情感的 PUA 的陷阱里。
对，因为我觉得你刚说那个例子我就想了，就是 我觉得就是虽然小五就在我他前没有谈过恋爱，但是我们两个都是一种人。我能想就是那种，如果我们喜欢一个人，我们给他发消息，他们对我们爱答不理的话，我们两个绝对会直身走开。我会觉得说天哪，你对我爱答不理好有魅力，因为在我看来就是你的反应，就是你是不是回复我，你对我爱答不理，其实就是能够表达你的态度。如果你就是对我爱答不理，那说明你不喜欢我，对吧？那咱们的态度就让那不喜欢了就算了，不会觉得说天哪，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让你变得更加有魅力。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区别。而且刚刚小五讲的就是说，嗯。你从小就是对吧，你觉得你不是他们生活的中心，你不是你爸妈生活的中心，所以你就是更能够接受很多事情，你就能够不是所谓的很自然的长大。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像很多人为什么会很羡慕，就是很多人会拿来形容我跟小五的自觉，我们两个很自由，就觉得我们两个说哎呀怎么一会儿在上海啊，一会儿这个去了昆明，一会儿这个去了拉萨。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我们两个没有什么顾忌。就是你发现没有，很多人他的生活的城市跟他就爸妈的城市没有办法分开，对吧？如果你从小在我们阿坝州长大，那你读书也得在阿坝州，你工作必须得回县城，你家甚至不能跟爸妈家十公里。但是我们两个就是一直往外跑，因为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妈宝男妈宝女吧，就是我从小到大就已经发现这个事情，就是我发现我们只要一离得近，那就会有问题。而且我又是一个非常非常想活自由的人，就是我觉得说我来这一生不是说要成为一个大孝顺的女生，我不是说我成为这一生是让你爸妈开心的，我这一生就是想让我自己开心。所以对我来说就是那去另一个城市甚至去另一个国家我没有太多的所谓，因为我就想让我自己开心。就是小五肯定是这么想的，
我不想背负着那种中国社会里那种沉重的家庭压力活着，我觉得
对父母在不远游，
而且包括什么沉重的房贷啊，我觉得沉重的家庭压力跟沉重的房贷一般都是关联的，还有沉重的县城婚姻，就是那种很压抑的东西，我觉得中国人特别的沉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
我有，
我觉得我们两个是比较明媚的人，但是我身边很多人，我觉得他们好沉重，他们的家庭也很沉重，他们的事业也很沉重，他们的人生也很沉重，他们就是老是苦大仇深的。我觉得我不想背负的这个东西。
对，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前段时间就是我一个朋友，然后是个女生嘛，然后她有个多年的男闺蜜结婚了，那个男闺蜜其实多年都暗恋她，但是我朋友就不喜欢她，然后结婚了，那个男的领了证之后，给我朋友发了句什么话？他说：“我结婚了，但是没办法，可能人生就这样了吧。”我朋友大无语，我想说天哪，你年纪轻轻，你就是因为你娶了一个你不喜欢，第一我已经不能接受的是你娶了个自己不喜欢的老婆，第二你说人生就这样了吧。我当时感觉就瞬间我觉得这个宇宙特别割裂，因为这是一个我身边的同龄人，我跟这个男生也出去玩过几次，我觉得人还挺搞笑挺好玩的，我觉得我们都是一群那种很自由的人。就他说的这种话，就像你刚刚说的，我真的感觉到很沉重啊。但是我觉得哎呦妈呀，就是 CCTV 放了电视剧怎么在我面前放啊，就是我觉得说你为什么不能选择自己爱的人？就是很多人会被这种骗局，因为他自己觉得啊，他觉得他是被父母安排的联姻婚姻。我想说天哪，你们家是什么韩国的那种财阀嘛，大财阀呀，就是感觉说你必须要用这种联姻婚姻，然后你才能够解决你们这种家族这种问题。后来了解了一下，不是啊，你家里面好像是做小卖部的，就是为什么要把自己想的如此的无能为力。因为我就像我们之前聊过这个话题，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在视频里面说过，就是我觉得勇气是在一次次的反抗当中积累而成的。我跟小五不是说一出生下来我们两个就是要揍天揍地，不是，我们俩刚开始也是那种很懦弱的小孩，是在一点一点的拒绝当中构成的。我觉得说如果今天你不拒绝你妈给你安排的工作，那明天你就没办法拒绝她给你安排的男人，就这么简单，你不可能
对
吧。
不要想说你享受家里的好你就不享受家里的坏，就是好和坏你都要一并拒绝，原因就是因为你是一个成年人了，你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如果你如果我们家里给我们安排了工作，可能我们的人生也很沉重。
对，就是这样子。就像我跟小五就这种，你知道在中国家里面他们老会说哎呦咱们毕业之后得去那儿，比如说有可能哎这个公司的什么什么是你谁亲戚，你就得回来考公务员，因为你要是回到咱们这个县城对吧，大家都是熟人。但是你看我跟小五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些，其实这个也是好处对不对？但是我能够看到我身边90%的人都选择这样做了啊。于是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有一个很我非常反感的点，就是这时候他会出来抱怨，他说我感觉我自己好不自由，我想像你一样自由，爸妈凭什么管我那么多，他凭什么管我。想说哎呦你可别就是凭什么好的坏的，就是你都想这样啊，就是怎么样，你接受了这个家里的工作，你接受你爸爸妈妈给你找的工作，接受了家里给你买的房，接受了家里给你买的奥迪 A6，然后你现在跟我说哎呀你受不了了，太沉重了，凭什么呀。
都是以应运而生的，它都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你所有的事情都要靠自己你才有可能自由，如果你靠别人你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自由，你就背负这个沉重。你知道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朋友他们有多沉重，比如我跟他们聊天，就是他们都以为我是要反对他们结婚，我其实不是反对他们结婚，就是因为我们聊天当中他们有一句话会惹到我，叫什么吗？他说哎我以后还是要结婚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他们家一代单传，这句话真的会惹到我。 他就说他爸妈就是就是对他很好，花很多精力，他说他爸妈就是想要抱孙子什么呀。我说那你告诉他们你抱不了，你说你个性这样，
啊，
你结不了婚。他说我必须得结婚，因为我是我们家里一代单传。我就说怎么你们家里面还有皇位啊，大清都亡了怎么搞的呀，
他们都新中国了。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有一次我跟我朋友非常生气，我朋友说小五你是 gay 吧，我说为什么，他说不然为什么你不让我结婚。我就是说我不让你结婚是因为你当中这句话惹到了我，不是我喜欢你所以我不让你结婚。就是他说他你是一代单传，这句话真的，你明白我的那种愤怒吗？
我
是要跟他结婚我才跟他吵得那么厉害的。我觉得这种人脑子真的很奇怪，他们就是真的很，
就是哪怕你这样说他还会扯到就是有可能是你喜欢我，就什么还是乱说。
他根本不会想到是说一代单传这句话会惹到我，他永远不会这么理解。我觉得一代单传真的很惹到我，或者说就是我父母就是有这样的期待或者什么，他说
对，
要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然后他说我奶奶怎么怎么样，然后我
对，或者是说那种因为我妈从小婚姻不幸福，所以我就必须得弄个婚姻。
对，就是他们这种，
我想听到，对，就是不要那么沉重，就是我觉得还有这种沉重有点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真的。就比如说像之前那个男的，他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他觉得说他这么做是为了联姻，然后众所周知，你如果真的就是这样子联姻，你的婚姻不幸福，就是你真的觉得你的这个结个婚能够拯救什么啊？咱们中国 GDP 往前走三个点儿。
是什么呀？土方王子啊，还联姻？
那个曾电波，对，他们会有个点，就他们会把自己想的过于的重要。就比如说我说实话，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朋友，一代单传是怎么样啊？就是有王位，还是你们家这个停了就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东西很可怕，就是因为我觉得，当你任何一个人你没有办法就是活出你自我的时候，你跟任何人在一起都会带着极强的压力。因为我说实话，当你能够活出来自我的时候，你也没有那么多精力放在别人身上，你也不会想说我靠你每天必须得怎么怎么之。因为我说实话，我觉得我现在跟 Frank 处于一个很好的那种状态，我跟 Frank 很少联系，因为我们现在是异地嘛，我们俩可能早上说哎你早上好晚上好，然后空就打电话聊聊什么，我们两个绝对不会随时在汇报。他说他要去跟他朋友玩，我也不会说你拍个视频。就是我身边很多人这样，就是他有一个东西叫什么报备，他说哦我要开始报备了，然后可能觉得很甜蜜嘛，但是我就不这样，他们就不能理解。但是在我看来，我在这个状态里面很舒服，因为 Frank 有他自己的事情要做，我根本不是他生命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我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大家没有说我们的恋爱不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我非常爱这个人，但是并不是那种说我操我没有你不行了，然后你今天吃中午饭你不给我拍一下你对面的那个人是谁，那你就出轨了，就没有这种事情。就是我觉得很可怕，如果你就是没有做出来自己的事情，你每天都要想着缠着这个人，纠缠着这个人，调查他的各种行踪，你可能觉得这是爱吧。但是据我所看，我身边的很多例子，我觉得这种都是会最后结束的很难看。
对，所以我跟你讲吧，就是真的有时候你跟这种人相处真的很无奈，就有这种他都不知道你为什么愤怒，就是他觉得他根本不会觉得一代单传是很冒犯人的，就是怎么讲呢，可能也不是冒犯人的话，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两个还属于比较敏感的，我觉得这种话就是听了我真的会不舒服，他不理解我为什么会生气，所以我觉得跟他相处起来真的很无力。
而且这种东西是会体现在那种很小的细节里面，当你这种东西做了你就很无力。我之前跟小五讲了这个例子，我不知道这种例子算不算跟妈宝男妈宝女的相处。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之前很好，现在可能这个事情也不怎么好，就是他要结婚了，对我来说他结婚很重要，然后我就觉得说我肯定会是他的伴娘，因为我们真的关系很好。然后就跟他提到这个事情，我就说哎到时候什么时候我就直接飞过去，他说哦对了，以及就是你不是伴娘，我大震惊，我想说为什么不是伴娘。然后他说哦是因为我和婚礼那天，他说我想让自己是最好看的，然后他可能说的比较委婉，他就说如果你当伴娘的话，所有人都会看你怎么怎么着。就你知道吗，就是我当下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觉得我很生气，因为我觉得他这个逻辑里面有很多地方让我不爽。第一，我觉得啊，你要结婚那天当然那是你 it's your day 对吧，那天都是围绕你展开的，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你的好朋友，我也想要让你开心，就是做你的伴娘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棒的一个经历。第二，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婚礼上面大家是要把女的在那选美吗，对吧？我基本上我也没见过哪个男的会说哎这个伴娘不行。我甚至在小红书上面刷到说什么他们绝对不找女司仪，他们一定要找男司仪，因为万一女司仪夺过他们自己的风头怎么办。我从来没见哪个男的说他不要男司仪的，就是你懂我吧，就是这个背后的种种逻辑都让我非常非常的不爽。就包括的这个点，就是为什么我会想到就是妈宝女这个点，就是我觉得在这个事情里面他非常非常的过于太把自己的那种感觉放大了。就他觉得说如果在台上有一个卓玛这样跟我完全不同意思的女生，就是我是小麦琪嘛，她这种白白的那种很可爱的那种女生，他会觉得说那所有人都会去看她，就所有人都会看就不看她了。但是我觉得你的婚礼是你的婚礼，在乎你的人你的亲朋好友只会关注你对吧， 而且为什么，就是你懂我吧，就是我都懒得去解释了，就这个东西真的有把我冒犯到。
他应该就是从小被爸妈捧在手心的那种，对吧？
他就是这种人，他跟他的爸爸妈妈关系非常的好，就是他有的时候给我讲过例子，我都会感动到哭，我现在不想哭了。就他说他每次从楼下下来的时候，他爸爸就会跟他说早安我的公主。
有一点过于凶妈的，我觉得。所以他就是会有这样的个性嘛，他就是想站在舞台的中央，然后成为所有人目光的焦点，特别是他爸妈也在场，他一直都被捧在爸妈的手心嘛，他不能让别人就是、
嗯、
他不能让太过耀眼的人出现，你太过耀眼了 是你的错。
但你知道吗，其实在我看来就是那种，我觉得说第一我并不觉得自己我有太多个人，就是如果按照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按照这种逻辑的话，那咱们都不能是朋友了呗，我只能跟他当地下朋友，对不对？因为只要咱们一旦出去，那我是不是会故意抢你风头，我觉得我不是这种人。第二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对吧，就是参加这个婚礼的这种经历对我来说是更好的，对你来说这种非常私密的一个非常珍贵的体验，但是你要把它变成了一个竞赛一样，这是我不能接受的。就是就像你回到你最初那个逻辑，就是还是觉得自己的世界太重要了吧，可能。
所以我就说其实跟这种人相处有一种无力感嘛，就是有一种无奈感。像我觉得这样汪小菲就很沉重，而且他们觉得婚、
嗯、
就是在他们的眼里婚姻也是一个很沉重的事情，但是在大 S 的眼里好像婚姻就是恋爱，也跟两个家庭没有关系、嗯、我爱你就爱你，我不爱我找别人去爱，所以他们无法接受这个事情、嗯、我觉得有的人就是那种沉重感，我觉得背负那种东西，我不清楚理由是什么，我觉得很没有意义。
我觉得背负这种沉重感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思考，因为这个沉重感是别人给你的，你就拿着了，对吧？你的父母跟你说你是单传，你就拿着了，然后别人跟你说你就得娶个这样子的人，咱们这个能联姻，你就拿着了，因为你不去思考，然后你就不用去反抗。
我觉得他们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自我感动住了，就是他们觉得自己特别伟大、哦、汪小菲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好的爸爸，为了家庭特别负责，做出了很多牺牲的男人，但是殊不知带给别人的都是痛苦。我觉得
对，
就是他这种沉重感压得别人都喘不过气来了，他还觉得自己很有责任感那种。因为我觉得对于 大 S 来说，我真的觉得他很飒，我看他以前的一些发言或者他做事的一些行为，我真的觉得很少有这么勇敢的人，真的是很敢。
对啊，他非常飒。就像你刚刚之前问你说你搞不懂他们为什么结婚，其实据我所知啊，也不是说我问的大 S 啊，看新闻就他们也是那种闪婚，就是你看那些采访一看就是那种大当时就喜欢他了，然后可能就求婚的，就是那一瞬间的感觉，所以他们在一起了。我觉得这个非常符合大 S 的行为。那后来离婚，那不爽了就离了，再后来立马闪婚。因为我说实话，在东亚社会里面，女性在离婚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就再婚，尤其还带了小孩，是要承受很大很大的舆论的压力的。但是大家也看他结婚了很开心，然后也秀了恩爱，然后他还在离婚当天还有被记者拍了什么，他去吃了一个什么很高级的晚餐，然后刷了好多个松露。对，我靠，我觉得很帅。其实我觉得你看其实他的人生就活得很轻松，对吧，很自由。
对，
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但是我希望我以后能这样。
我也希望。我觉得就像大 S 你说他离婚难不难过，他肯定也会难过。
嗯，
我希望我也可以这样，就是我可以拥抱我自己的难过，但是我也可以勇敢的离开不对的人。
嗯，
我不想陷入在那种沉重当中，我不想陷入在那种情绪当中。我虽然觉得我朋友很好或者怎么样，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我确实在有些问题上无法跟他达成一致，我会觉得很痛苦。我希望这个时候我可以勇敢的及时抽身，我去拥抱我的痛苦，然后走出我的痛苦，展开我的新生活。我觉得这种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嗯、
然后也是最开心的。每个人我觉得应该都应该做到，像郭碧婷应该也这样吧。我不知道郭碧婷的个性、
嗯、
我没有看他们，我没有追踪他们这个新闻，但是大 S 我知道的，我觉得他很牛，我很钦佩的。
而且你会发现其实啊、你看就是包括大 S 那个综艺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啊，包括你看大 S 就是他身边的那种姐妹淘永远是那一群人，就是他永远会有人在他身边。但是你看汪小菲的新闻，我只看到过他跟这骂这个女主播出那个鬼，你从来没见过说他的哪个致命好兄弟出来挺挺他，他的什么兄弟团没有吧？就是我觉得就你能够看得出来，人是一种很那个的动物，可能大家我们也没有被说哎谁好谁坏怎么怎么抬一捧一，但是你能看到你就是愿意跟这样的人相处，你就是愿意跟大家这样的人相处，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聪明，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很轻盈的人，大家都愿意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说我操，就是为他开心嘛，就他马上哪怕他明天离婚，我觉得那也是他自己的决定，他绝对开心死了、
嗯、
对吧。
对，这个就我觉得真诚你才能交到特别真的朋友。就像我觉得我跟卓玛虽然现在也不在一个地方、
嗯、
但是我觉得我要是遇到了特别痛苦的事情，或者说我真的走不出来的话，我觉得他一定会来 support 我，这个是我可以就是很轻易的，也不是说很轻易的吧，就是很干脆的跟别人say goodbye 的一个致命的理由。包括对工作 say goodbye 也好，或者是对 不对的人 say goodbye 也好，我都有这样的勇气，是因为有人你会知道他一直 support 你。
这种东西就是那种不用谢，不用谢，爱是行动吧，毕竟就是吴老师的名言，以及爱是行动这个概念就是小五给我的，我觉得就特别对，就是我觉得大家在怀疑一段爱情、一段友情、一段工作的时候，你就想爱是行动。那如果老板天天给你画大饼，说你这个公司离不了你，他给你涨工资吗？没有，那滚蛋，对吧？你这个朋友天天说想你想你，那他妈的让他出来跟你吃饭，他吃了吗？不吃，那滚蛋。然后这个男的就像小五之前我就说啊，这个男的好好喜欢我，哎，我爱到不行了，我就是要当下，我就是要立马就是要跟他结婚。然后小五说，哎呦，他这么说想你，他来买机票来看你吗？立马把我拉回现实当中。所以我觉得。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行动才是最重要的。咱们以后就是说，语言虽然只是一部分，但是最重要的是行动。
是的，就比如说大家如果这么喜欢我们，有没有订阅我们的播客啊？有没有点赞、评论、收藏？数据上面的行动有吗？嗯，
对，有没有转发？有没有分享给自己的好朋友，一起来享受这份快乐呢？
想必大家肯定有。嗯，我觉得只要是做到爱是行动的朋友，你也一定能够收到这种行动的爱。
好，谢谢大家，这就是今天的节目。
下期再见，拜拜。